继续下去。犹如神上虽毕竟无蛇，然又见神为蛇故，甚道不为如见真蛇。就像前面我们了解了，神上决定没有蛇，但是啊，为什么啊？因为无私无明属佛望见而看见这个蛇，所以那个时候啊，虽然没有蛇啊，确实真正能够生大部位，好像真的蛇一样。因此，以如是以自无蕴所见之我，虽非色有啊，然有分别假立之我，与以行住住我是为一中，做一切事也不相违啊，就这样啊。这个五蕴上面之我，实际上的我也没有。但同样的有什么？有分别假立，所以叫做分别假立。什么？由于虚妄分别，这个假什么？叫假解。那这个是假的，借这个五样东西，因为你虚妄分别了安立自我。虽然虚妄分别安立自我啊，确实啊，在思维当中可以做一切事情，就像前面这个十明明是没有啊，确实要让你害怕一样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借缘起义，缘起就这个。你懂得了这个，了解了刚才我这句话吧？哦，无明行色来了。这个色怎么安立的？很妙了，就因为无明而行，行了以后你色，所以这个色本身就这样安立的。而然后呢，再把这色回过头来，当然跟它相应，这个道理很简单，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这样东西是用这个方式，所以是用地上裂，还从地上倒，从这个上面生，还从这个上面灭。现在这个东西是建立的，自然还是这个建立的啊，原来的东西受它的支配。比如说我们这个桌子，如果你做桌子用木头等等造的，当然一定的还受这个木质的影响。如果这个桌子是用钢铁做的，是钢铁的影响。这个什么话吗？比如说木头所做的，用火来烧就不是烧坏掉了，用钢铁所做的话，对不起，你烧它一下烧不坏。现在呢，这个色呀，就是我们无明所安立的，所以啊，你回过头来，色所相应的就是无明部分，就是这样的被持间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啊，这个也是个比喻，所以这个缘起就是这个上头。那同样的，你如果是这个时候你了解了如是如见一切法都无自性啊，即有无自性故，便能暗列缘起因苦啊。是为性空现为缘起，这个就是佛法的中心思想，就是中观的正义就在这里。前面这个道理我们都了解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啊正确的见到，哦，原来一切法真正要照它的实在的真实的内涵，这个真实的内涵叫做自体自相自性真实有等等啊，嘿，没有。正因为它没有啊，才会啊安立，才会假安立。这个假安立啊，因为它是假安立，所以有这样的怎么的因啊，就会有这样的果。假如它本来有的话，你怎么去安立它吗？对不对？你就没办法动它，它本来就是这样，你就不能动它了。所以说正因为它无自性，无自性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性空，所以正因为性空是必定缘起，正因为缘起是必定性空，是为性空现为缘起义。所以它正因为如此，所以它那个本性空，正因为本性空啊，所以才有才现起，才会产生必然的缘起的意义。所以前面说那这样的啊，因为你正见一切法都是空，所以是正见缘起。反过来说，若见一切法无有分别假立，缘起因故，皆应真理。借由此故啊，便能引申一切法皆无自性之定解，是为缘起现为性空义。反过来，你了解哦，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啊这样的分别所假立的。 因为这样分别是假立的，所以啊，你这样的怎么安立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形象。你安立的这个东西叫因缘，下面现起来这个东西叫做果报。那么自然而然，这个时候你啊，一切法必然是都是这样的安立起来的。这个安立起来啊，都是假解那些东西安立起来的。自然而然，你怎么安下什么样的因，自然而然显什么的果。由于这样的道理，自然而然的才了解必然会引生一切法都绝对没有啊，真实的确实这东西。这个时候你觉得哦，原来缘起啊正是性空。所以现在我们常常说明明是空的，就它偏偏的言好像这个里边呢有矛盾。现在你真实的了解了纵观正见的话，那就一点都矛盾。正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必定是缘起，这个幻有的现象就是必然的。正因为它缘起，所以必然是性空。这个就是学教下当中的它的最殊胜的一点，就是我们讲禅宗，禅宗绝对有它非常了不起的、非常殊胜的特别的功效在。可是禅宗这个里边呢，它有它一个特质，我们必须要了解。学禅的人一定要有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正见空性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忽然之间一头消失掉了。那自以为觉得啊一切都空，那时候啊你不知不觉之间呢、啊、会走上花大空。胡黄在没有正见空之前，你在定当中乃至于啊定慧都不认识。比如说我们学定，你没有得定的话根本不可能正见空性。所以得定的过程当中，从欲界定到未到底定的时候啊，那个一切的实质啊慢慢的像如云如雾这样消失掉了，好像身心不见这个状态。如果你不了解，以为啊正在空了，那连大定根本定都没得到，这是第一个错误，巨大的错误。我们很多人呢都陷在这个里边。那么进一步，就算你真正的能够参，然后正见空性的时候，哎，一见一切都没有了。实际上呢，他不了这个空，而必然是缘起。这个你们如果说正式的去研究一下，正式学禅以及看看那个禅宗古代的祖师的公案都这样的。很多人一下是一坐破三观，一开悟彻底开悟，那是因为他以前走得很高了，这样重新回来的时候就好像以前的存在银行里跑进去一看，哦，我原来有个上亿的财产，绝对不是现在有的。平常一步一步上去的，一定是第一步是初观、第二观、第三观。我想我们大家了解破了以后，对不起，他那个主持还不在，还没有，你还要来急速的再来，一步一步那么跑下去，什么就这个。万一你没离开三知识的话，毛病就来了。很多太多种祖师们都有这种典型的公案，或者他再破了前面的，然后呢因为没有三知识的引导，自己觉得见到了啊，目空一切，化他空，自己也错，待人也错。还有一种呢，虽然如此，但是呢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呢继续的在参访，到最后啊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而教下不，那理路上面先告诉你的清清楚楚，然后你照下去走的时候，那个方法是非常稳当。当你见到一步的时候，你已经晓得了，哦，现在达到什么程度，现在达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一个老师是活字典，必定要你跟他有缘，一直跟在旁边，那个时候你还听，肯听他，他还能指导你，否则的话跟在他身边没用。现在教下你这个理路清楚了以后，一定为什么要产生定解，然后你照着这个次第一步步走路的时候，你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对对对，跑到哪里，你不会走上这条错路，了解吗？这是他的两个特质。实际上呢，你真正的有圆满的禅师承正确的方法，这两个的的确确是一样的，这个结果是绝对一样的。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反过来你现在如果真正的了解了这一点这个道理以后，平常我们呢非常混淆的空有之间那个观念呢，不但没有一点的矛盾，而且 必然两样东西啊要互相关待而立，空是关待有上而立，有是关待空上而立，拿掉了有就没有空，拿掉了空就没有有。比如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啊，说这个东西啊，然后呢你说是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缘起，对不对？那是很正确的啊，那个是塑胶的，然后呢里边怎么的禁锢，怎么做怎么做，正因为它缘起，所以必然不是天生的有实质性的东西。实质性的话就天生如此，本来如此，你不能改变，不是因缘所造作的，所以叫做无为法。有为法什么？你有数作为产生这样的功效，就这样。因为你有数作为而产生，所以同样你有数作为而有，有数作为而无，所以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彼此间的必然关系。因为你用这种东西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这个建立起来怕虎的话，碰到虎它也烧掉了，对吧？是这样。如果这人不怕虎的话，那么碰到虎它也动不了它，这个是必然的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在这个上头一定是什么，那正因为它性空啊，所以啊现起这个缘起之有，这两样东西你不能离开了讲掉啊。当然在我们平常状态当中，你只看它的一面，说我现在用那个功用它的时候，你根本用不着把那个理论搬出来干什么，这个不需要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实际上呢，对这个事情的本身是这样。那么是用外面的东西是这样啊，当我们身心上这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却是什么，跟它完全一样的，这样跟它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平常为什么说迷糊呢？就是当我们运用，实际上啊运用这个身心的时候，假定我们正确的了解这样东西的话，自然而然你要什么样的果，你就下什么样的因，你要避开那些果，你就应该啊避开那些因。反之，眼前的果如果是你觉得不好，你就在因底上面呢怎么样去拿掉它。因为我们彻底的了解一切法绝对不是天生如此，绝对不是自心有、自相有、实在有，这个叫做什么性空义。所以你因为见到了性空，那个时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啊？任何事情的战战兢兢，是一点不会错，对不对？这个简单嘛，没有一个地方不有因果见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哇，那个持戒是非常认真。那马虎一点，你晓得，你马虎一点，对不起，你这个马虎的因就得马虎的果，你认真的果啊，认真的因啊，必得认真的果。这样一来，你了解的是道理，你会不精进吗？所以现在人呢，讲空讲错了，讲了个半天，讲完了空啊，什么都马马虎虎，不要了。他忽然真懂空了，真懂得空，这个概念清楚不清楚？因为这里所以啊，就我要提一个事情啊，有的人呢、啊、是因为不善巧这个，所以常常说，哎呀，你讲了半天空空空，那、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场嘛。现在你想想看有没有用场啊？用场太大了。你如果是真正了解的空的话，你必然会占尽体力，我这个一点小地方都不敢马虎，对不对？这第一个。然后呢，我们如果真的把那个空理能够啊推广开来的话，你遇见任何一切事情，任何一件事情，比如人家跑到来骂你，平常为什么我们会发怒啊？这很自然呢、人家或者碰你，你自然就高兴啊。为什么？这很明白，当人家来骂你的时候，我立刻的反应，这个是什么一种状态啊？现在这地方叫无观察色，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个明眼量，那心里面自然的不加观察的人蹦一下，他为什么来骂我？这是无始以来虚妄分别所暗恋的，你必然会发脾气，就这样。再不然的话呢， 假的你经过多生的习气养成功的忍辱，那个还是你的什么以前的习性养成功的，还是啊行书案例的事，所以他来骂你的时候，哎呀好了，你这现在不管是啊你容易发脾气也好，或者你啊能够忍辱也好，那所以就经过时间的修养来说啊，你笑一笑也好，这个前者是属于啊是聚生而来，后者属于分别而来，必然产生结果。假定你真实的了解了这个空的道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你了解这个空理的深浅。以我们现在来说，闻思相应的空理，这是我们凡夫下决第一步应该走的，听懂了道理，哦，原来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以前会产生这样的这种贪嗔痴？因为无观察识，现在你认得了，经常去观察，所以这个叫什么如理思维。假定你正在如理思维的状态当中，然后这个人来骂你的时候，你想啊，那绝对不是天生来的，一切事情一定有的因果缘起的法则。我不一定什么时候是不知道，但是确定了以前骂过他，所以啊会产生。所以前面讲的一果等等的话，这是说哦，这个业是必然感得的果，这个道理何在不清楚，到现在呢完全清楚了，对不对？结果呢现在这个清楚了，才能够对前面共下是这个业干果的产生决定性解，对吧？假定你对这个有了决定性解的话，是不是从理上面从任何一个角落上面你就很清楚明白的解决眼前一切问题，对不对？那个空之功效啊，是广之美啊，那是圆满的，世间无足其有。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学佛的人都不要，比如说念佛，那你为什么要念佛啊？很简单嘛，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是什么这个无观察是无明相应虚妄分别所暗地的这个东西，一天到晚所对的，你在缠在这个里边。那唯一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唯一的，唯一的结果，你注定你呀永远受苦。你现在不怕苦，这一反正你去，因为你去，啊，你在地狱上面你不怕苦，去熬吧。不要说地狱的世界，哦，又怕了苦，你要想办法。对不起，要想跳出的苦，唯一的办法这个路。那怎么办呢？说哎，要照着这个如果一条一条路走的话，那实在好难哦。那时候你才了解了，怎么办？还在这个上面。所以那个时候啊，你呀、啊、不在那个细致的上面啊，所以了解一切的内涵，要解决它。你只晓得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如此因，感如此果。为什么？一定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所以眼前这个不理想是以前是莫苦奈何，现在你要扭过来的话，你只要因理上面啊念念下正因，将来必定感这个因相应的如是果。所以以前意念的时候，哎呀这个难舍啊，哎呀这个父母也难舍啊，这个兄弟也姐妹也难舍，子女也难舍，然后呢生子子生生生生子子永远牵缠，还是一大堆，哦，现在这些东西啊都是世俗啊，好非常可怕。一心念佛，这样你如果能够心不全部跟这个相应的话，尽管你没有啊如是的真正照到，可是这个因果必然向前推演的结果啊，那跟它相应啊，这个道理还在这个上头。你们念它，他们引你。所以整个的佛法没有一个地一点漏洞，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啊突出，如果突出来佛就不值钱。世间很多定力啊，哎，它到了每一个地方啊就有个界限，说对不起有一个例外，如果佛法有例外的，那佛就不圆满了，对不对？所以你想你懂了以后哪个地方用不上，那么你为什么要持戒呢？很简单嘛，我是个凡夫啊，我并不了解我这个行持究竟怎么样，为什么我在无明当中。尽管你现在觉得啊我用理智推断，但是这个理智推断你是推断的凭证对不对？邪会，不是 正确的。所以我这个理智的推断，这是增加什么？增加四字聪辩，增加了四字聪辩是没得用场。这种四字聪辩所案例的因果关系啊，在叫借取借，借取借两个啊，两个，一个是间接取，一个是间接取的。尽管你以为如此，结果越走越错。那么怎么办呢？唯一的依靠就是佛是彻底正确认识的，换句话说破镜的，你只有依靠他，所以佛告诉你要这样我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所以你晓得你只要这样做一定感到这样的果报，所以自然而然呢、啊，你是要持戒啊，也懂得这个道理以后啊，从根本上面你就啊，必然会在起心动念当中啊，把的非常正确，一点不会含糊，你认得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们必须应该认识的一个概念，清楚吗？昨天晚上还有人呢谈起，因为我们随便谈起啊，说一些事情啊，所以有人说啊，比如说大乘小乘的开合不同，乃至于尤其是现在讲到轮年的，比如说密宗说轮年上面的清净明慧。你们不妨仔细去看看他说得很清楚，大小乘的开合不同，不在形象上，在心理上面，对不对？如果是你真的为了发了大菩提心，杀也对。同样的清净明慧上面的三个清净明慧啊，他第一个是其心不杀，第二个叫其心不淫，第三个叫其心不盗。他不在形象上面说，而且在内心上面说，道理在哪里啊？因为呢，这个都是什么？我们泯言所说案例的，所以转的时候也在这上面，因果的基本的概念都在这个上头。那个上一堂课有人一个同学建议，那么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因为这个同学也慢慢的那个。听出兴趣来了，所以他就要问起那个师承啊。那么的的确确，我想尤其是从头开始听的人都晓得这本论的完整的师承，的确现在尤其是你们呢稍微相应点的都会感受到这个法如此圆满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啊，这个是千万注意啊。然后呢，这个圆满的法还必须要你自己的理智啊去思维观察。我说一说这个话，对对，就这样，有很多感慨，我自己的经验报告。那今天早上还有个同学来问我，说有人说教了这个要学密的，哎，我听了这个话长叹一声啊，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这个长叹的原因，但是他下面的解释我觉得非常同情他，没有错，正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就没有啊善巧的运用这个理智，现在我们这里了解了，那平常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个生死当中，就是我们的认识作用，这个认识作用叫什么？明眼色，叫无观察色，叫无观察色啊。而平常这个无观察色啊，一向是什么状态呢？一向就是痴痴呆呆，这是一种。这种人呢、属于勤见的，还有一种人的话呢，啊，他善巧分别，一种属于勤，一种属于见，这个都是无观察色啊，所以啊，都是啊，东风东飘，西风西飘。我们真正要学佛法的话，依你理智去观察。所以佛经上面说，不要因为我说的，你必定要如理思维。现在大家不经过如理思维，就算听了佛法，大家还是这样。那你学它干什么呢？你必定要呢照着前面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的话，不管人家怎么说，你都动摇不了你。那前面次第说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不去谈它。如果你政策慢慢的上来，跟不上来有两条路。不上来的话，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呢，它根本就跟不上。哎呀，这个越学越苦啊，那是不谈路。还有一种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如理观察。然后人家说这个，他也听了这个；人家说那个，人家说好，他一求，要去求，也找不到； 人家是不好他也排斥，排斥没有莫名其妙的弄错，是吧？凡是真正听的人，我想都有这感觉，哎呀，慢慢的觉得这味道听出来了，然后呢对我们眼前的错误都解决了，欢喜得很。所以他就问我啊，这时候就体会到原来这个师承这么重要。他说我简单的回答啊，是我只是找到师承合的，我并没有得到师承，这是因为有完整的师承，这是最基本的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下。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我的老师有几个老师自己告诉我这么简单的说了一下，我才了解这个真正的精要在什么地方。但有一件事情我体会到的问题，不是没有完整的老师，始终是啊没有好的学生。我自己就不是个好学生，所以没学到好的东西，今天耽误了大家啊。所以如果是啊你们真的要想学的话，像我们世间一般的常态，那根本学不起来的。说老实话，哦，你的意见要这样，我的意见要这样，看见这个不对，看见那个不对，你没有真正发的心情，绝对学不起来。啊，我当时我们在那边跟着这个老师学的时候啊，哇，那个跑到一看见老师来，那在任何情况之下，那大家是鸦雀无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他如果说一句话，我们从来没有什么跟他敢顶嘴的，不要说他合理的，就是就不合理的，我们听是是是，啊，有的是心里还在嘀咕，啊，那如果比较好的话，同学人家放心，哎，你自己好好的检查，我们这总归要在自己内心上面找问题。所以刚才那个同学说啊，他现在他因为听到了这个欢喜的法，所以建议啊，大家在这个库堂里边一定要很认真的守秩序啊。那么这个呢，我也只是说我只能说建议你们，本来学这东西都是大家这样的啊，啊，不要妨害别人，至少这一点要做到。现在我们继续下去。刚才说到这个。由于性空，哎，所以正性空是见到缘起，正缘起是见到性空。这两件东西啊，就像两只筷子一样，你要想拿这个筷子夹东西啊，对不起，还少掉一只还不行啊。平常我们错就错在什么地方啊？错就错在不善巧学啊，讲空啊不要有的，讲有啊不要空的。不过居然有人有这个本事啊，可以雇那个独木桥走高速，这种人天下的绝顶高手啊！我想我们普通士可没有这个本事啊，你们千万注意。所以我们现在真的要善巧学，在这个完整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两个东西绝对不能分开。一分开，你一分开，对不起，你讲空空就空错了，你讲有有就有错了。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第一个现在基本的信念。实际上这个信念还是靠什么？那你继续下去，你总要一步一步的深入。如果你对这个道理了解的越透彻，然后你回过头去广看，不管是胡静胡论，从小到密，没有一个地方违背的。如果有违背的，对不起，它就有问题了。就了义尽之，所以了义，那究竟圆满了，你用在任何地方绝对没有障碍。什么叫不了义？哎，他在这个范围之内说的，用到别的地方有障碍。当然了义的真正的意思不在这个上头啊，了义的真正的意思，实际上呢，了义跟不了义在他的运用的范围，它也是必然性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地方。所以我常常说，我现在说的很多都不是正确的按照的发相名词解释，如果按照发相名词解释一直嘛，这时间不要拖到几年，大家也没有完整学过嘛。我只是把我们容易懂的，那从这个体验得到的上面来解释它。等到了解这个时代的意义，不妨我们回过头去，如果要去弘发利生，那个时候再学顽强的发相名词，那个才可以。当然你把这个意思再简单的介绍给别人讲，那个倒的的确确，只要他心里面认识了，照着去自修，那绝对没错的啊。这个我要特别说明。150